见证啊，非常的精彩，而且非常的准时。啊，我怕我们能够，我们讲道也能够那样准时，整整5分钟啊。那今天是2013年的最后一个主日。为什么不动了？所以今天是2013年最后一个主日，在这里我们刚刚过了一个圣诞节，我们马上要迎来一个元旦。我们不知道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在这个几个月的时间，大家我们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节日，特别是进入年底的时候，节日都赶在这一起了。11月份的时候我们有感恩节，到12月底我们有圣诞节，接着就是新年啊，这节日都安排在一起。那我们从这个广播里面啊，如果你开车听广播，你就会知道，你不用看日子，你就知道什么节日快到了。啊，只要一过了这个圣诞节，马上这个圣诞歌就起了。只要一过了感恩节啊，刚一过感恩节，这个圣诞歌马上就开始，各个台就开始这个播这个圣诞歌，一副这种非常祥和的这种气氛就出来了。可是刚刚只要圣诞节一过，这些歌声在电台里你基本都听不到了，除非在这个 88.3 里边还经常能够偶尔能够听到，但是这圣诞歌曲就一下就过去了，仿佛这个节日就从来没有留下过什么，人们又在匆匆忙忙的去奔向另外一个节日，开始预备过年，开始预备这个年底，开始预备迎接一个新的一年。所以我们看着人类就这么一直忙忙碌碌，一个节日过去了，奔向下一个节日。那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我们的弟兄姐妹们，那这是不是也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的写照？在圣诞节以前，我们预备了很多，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预备了很多各式各样的节目，预备了很多甚至好的吃的，我们好的一个这样一个庆祝的活动，我们邀请很多的福音朋友过来和我们一同来庆祝这样一个圣诞节。我们有很多的这个装饰，还有啊，圣诞这气氛是非常浓的。那么当过了以后，是不是你就觉得日子已经过去了，一切又像往常一样啊？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件事情。实际从圣诞节从12月份开始，我们教会在讲道过程当中就已经开始围绕着耶稣，也是配合耶稣基督的降生，就开始在讲路加福音的前面2章，就是在记载耶稣基督降生这件事情。这绝对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耶稣基督的降生，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件非常不同寻常，可以说是震惊世界、震惊宇宙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仅仅降生就完了吗？所以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圣诞节之前都发生了些什么？是不是太小？哎呀，啊！圣诞之前，圣诞节，耶稣降生以前，都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那首先，我们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看到说，有一个叫做撒加利亚的一个祭司，那么他因为不能够生产，他就一直在祷告，结果神就应许了，就派天使去跟他去讲，说你的太太伊丽莎伯要有生孩子，他不相信，结果变成什么了？然后你们可以先小心啊。当圣灵跟你讲话，当天使跟你讲话，你千万不要相信，不要相信，当心哑巴了啊！紧接着6个月以后，天使又向玛利亚显现，要告诉她要怀孕生子，这是一个更大的前面是一个年纪很大的一个妇人，已经不能够再生产了。后边是一个没有结婚的一个女孩子，她这是两件非常大的奇迹。也就是说，围绕着耶稣基督降生，天使频繁的来到人类去传递这个信息，这绝对不是一件寻常的事情，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紧接着，使徒约翰降生以后，这个撒加利亚就开口。他看到了神的荣耀，就开口来赞美神啊！一降生，他写出这是约翰，但他嘴马上就舌头就便利了，就可以讲话了，就开始颂赞神。所以施洗约翰降生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但是 施洗约翰只是给耶稣做开路先锋的，过去打仗的时候有一个先锋官在前面打头阵，然后这个主帅在后边才跟上来啊。我们记着这个征战的概念啊，这是很重要的，就是下边，就是在旷野的时候，天使向牧羊人同样在传递一个重要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第一个是一个天使告诉这个牧羊人，对不对？那个天使很可能他们说是加百列，因为天使当中有两种啊，天使一种是传递信息的，是专门给人通风报信的，我们把它叫文天使啊，他是这些他是专门神的信差来向人来报信的。一种是征战的，因为灵界有征战，所以当这个天使把这个喜讯报给牧羊人的时候，后边说有一大群的，那个就不是文天使了，那是武天使，那是天军。圣经讲最翻译的清楚，那是一群的天军 ，the army of the heaven， 是天上的一个大军。那帮是征战的，那帮人惹不起的。他们在那唱说，在什么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们。这就是福音。福音的核心是什么？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当一帮天使，当一个军队在那里唱歌，军队什么时候才唱歌？才唱这种歌声？凯旋的时候，军队打胜的时候。所以，当我们看到以色列这么长，经过一千多年的，在这个不同的国家里边被反复被侵略、被奴役、被压迫，他们等候着被释放，他们等候着被这个解救出来。所以当天使天军的天使唱说，就我给你们那个大好的消息是关乎万民的，为你们生了救主。然后一群天军在上面唱说，你知道打胜仗了，远方来了消息，我们的神在这个灵界当中已经得胜了，接下来这个胜利的果实会临到这个地上，让临到地上结果是什么？让那些神所喜悦的人得平安。我们为什么在地上不平安？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动荡的社会，为什么？因为是在灵界中有征战，这种征战就体验到地上来，有国家和国家之间的战争，有同样一个国家不同的这个思想之间的这种辩论，有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所有的这都是不同层次的征战。因为这样的征战，因为这样的纷争，这样的这个 conflict， 导致我们生活没有平安。而这个耶稣基督降生要带来一个好的消息，是神已经得胜，荣耀回到神的宝座，也就是仇敌被彻底的打败。一个方面是仇敌被打败了，第二个是什么？神的百姓得到了拯救。仇敌被打败了，神的百姓得到拯救，这是福音的整个圣经一直在反复重复的这样一个过程。从出埃及记就是这样，法老被打败了，以色列人被拯救出来，福音一直在重复这样一件事，一直到这个时候，说当耶稣基督降生，标志着整个灵界被这个撒旦的势力所熏染的，让这个灵界和物质界一同堕落的这样一个世界，今天有了结局，荣耀归于神，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上边的下边的。所以这样一件围绕着这个婴孩的出生，有这样一件大事发生了，天使不断的显现啊，搞得这么轰轰烈烈的，结果婴孩降生了，怎么样呢？生就生呗，好好养呗，是不是？就是啊，我们自己家里，我们中间很多生产的啊，生意前家预备了很多 baby shower， 用了很多很多隆重，那生出来了怎么样？哦，生了，生就生了吧，养吧，就完了，是不是就完了呢？所以当我们看到说这样轰轰烈烈的这样一个大的场面，我们自然要问， 然后怎么样呢？这个婴孩，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婴孩？他来做什么？他的结局又是怎么样？这是不是我们要关心的？我们要继续不断的思想的。那么这个圣诞节只不过是在纪念这个婴孩到来的那一时刻，而更重要的是这个婴孩的降临能够给世界带来了什么，给你和我带来了什么。所以我们不能仅仅停在过完节看完这些树，送完礼物，收到一些礼物，哈哈过去了，就等着下一个节日去了，而是我们要让圣诞节留在我们的心里边。当然我们离圣耶稣降生已经2000多年了，我们从圣经当中，哪怕我们当中还有没有信主的朋友，已经知道耶稣大概是怎么回事情了。但是我们要回到2000年以前，我们回到那些当时的人群当中，他们是一天一天过日子的。这群牧羊人，他们不知道第二天要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只是说，哦，今天天使来跟我显现了，然后他们就去找，找到了这个耶稣，他们就把消息传出去了。他们不知道第二天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包括玛利亚。玛利亚从怀孕的那天开始，我想就一直有一个问题在缠绕着她。天使让她告诉她，跟她说你要怀孕，她有这个问题，但是她，我想她不明白。她要等着。她一定要询问说，然后她一盼，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这个孩子生下来了，然后怎么办呢？这是一直要关心的事情。那我们看电视剧的时候是不是也这么看的？当你看到前面轰轰烈烈一个开场的时候，一个小孩生出来了，说这个小孩子将来是整个这出戏的这个主人公，他要整个颠覆整个这个剧情，整个这个社会都要受这个孩子影响。那你接下来，这孩子以后长大怎么办？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继续的一个想法。那么这就是我们刚才读到的这节的经文。这节的经文我们已经不用再读了，因为刚才我们的弟兄已经替我们读过了。那首先我们看到说，这节经文提到说玛利亚和约瑟，那这对夫妇他们一定是忐忑不安地抱着这个孩子。我想玛利亚不会忘记大概10个月以前天使跟他讲过的话，圣经说他就把这些记在心里。玛利亚是个非常有心计的女孩子啊，不是那种傻乎乎的，她是非常有心计的女孩子。她说玛利亚都把这些一切记在心里面。为什么要记在心里？因为他不能够明白，这件事情太奥妙了，太突然了，太不同寻常了，不是我们能够想通的。哦，神很多的事情都不是我们能想通的，那怎么办？他就记在心里面，然后等着瞧，我等着看将来会怎么样。所以当这个孩子降生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你去想想，设身处地的为玛利亚想一想，他怎么带这个孩子。天使跟他说将来这个要被称为是神的儿子。我们有没有概念说这个孩子是个神的儿子？我们在过圣诞节的时候弄一个什么布娃娃也好，弄一个什么样的，往上用摇来摇去，好像很随便的啊。你如果你知道那是神的儿子，你还敢那么随便吗？我们如何面对这个婴孩？如果我们知道他是他的名字叫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些名字是什么？这些名字是不能随便用的。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一个没有敬虔的时候，我们可以随便讲这个讲什么话没有问题的。但是在以色列人，这几个名字绝对不能用在任何一个人的身上，因为这都是称呼神的。所以这样一个带着所有神的头衔的一个孩子降生的时候，我们现在完全没有那种敬畏，但是还就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婴孩啊。但是圣经讲什么？他是用铁杖来统辖世界的。当你明白这样一个婴孩的时候，你对他那种态度是什么？我想我们可能无所谓啊，因为已经过去了。但是玛利亚作为他一个母亲，我们要想想他会怎么想，我怎么带这个孩子啊？他一定会想这样子的。我们有人说，就说啊，玛利亚一定会觉得非常的骄傲。你看我，哎，多本事啊！玛利亚在说，在万民中，妇女都要称为我是有福的。同时，他也想说， 那么这个有夫究竟是什么？因为他毕竟要背着一个骂名，他没有结婚就是生孩子出来了。所以我们看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这样一种心态，玛利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那么在这种心态当中，他怎么做？我们可能会碰到很多类似的，没有这么严重的一些 overwhelming 的事情，哎，觉得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发生了以后，然后就就不知所措，不知该怎么办了，愣在那，不是说我现在该怎么选择，该怎么做呢？玛利亚和约瑟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选择，按照神的话去做。不管外边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不管我多么不能够理解，不管我多么 excited， 我多么的兴奋，记着，我要按照神的话去做，我不能离开神的话。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过了这个当过了这个洁净的日子的时候，玛利亚就和约瑟就带着他这个刚刚出生的耶稣，就来到了圣殿来做这个洁净的礼。那么按照摩西律法做洁净的礼，在旧约的利未记里面啊，神清楚的规定说是妇人生了孩子以后，生了个男孩怎么样，生个女孩怎么样，那这是我抄的一部分。他说若有妇人怀孕生男孩，那么他就不洁净七天，说在第八天的时候呢，就要给孩子行割礼。那么妇人在产后不洁之中呢，要在家里边待33天。那你中国坐月子是有道理，是有圣经根据的啊。是要在家里待30天，不可以出去的啊。在他洁净日子未满的时候，他不可以摸圣物啊，圣物就是圣殿里边凡是奉献给神的这些，他不可以碰的，也不可以进入圣所，也就是这段时间他不可以到圣殿里去敬拜神的，在家里边敬拜，所以真是老老实在家里坐月子。那么满了洁净的日子，无论是男孩还是女，无论为男孩是为女孩，他要把这一个1岁的羊羔作为燔祭，一只雏鸽或一只斑鸠做赎罪祭，带到会幕门口交给祭司。如果他的力量不够献一只羊羔，他就要取2只斑鸠或2只雏鸽啊，这是神的律法这样的一个要求。所以我们看到说，当玛利亚和约瑟他们在这个日期满了的时候，他们来到圣殿去行这个洁净礼的时候，那么第八天他们给耶稣行了割礼，对不对？那么然后呢，满了，那是应该是多长时间以后的事情了？耶稣满月了，啊，耶稣已经满月了，33天以后，就像我们经常满月了，把孩子抱出来了，啊，满月以后再到圣殿去，来为这个孩子按照这些律法来。给孩子来献，把这孩子献给神，因为这同样是神的要求，说凡是以色列头生的都要归给神分别为圣，他们是按照这样一个律法来到圣殿的。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说，我们说那个圣殿里面那不是一个小地方，既然律法有这样的一个要求，所有的犹太人都要去，我想每天呢一定排打长龙，你想想一定是很多很多，绝对不是只有耶稣一个那一天生的，我们可以想到的一定很多很多人都在做同样的事情。那么玛利亚他们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也在做这样的事情。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说玛利亚是一个家境不是很富足的一个家庭，因为按照说一般的人的话，你要献一只羊啊，先一只羊做燔祭，然后一只鸽子啊，或一只斑鸠做赎罪祭。但是如果你说你没有钱买不起一只羊，那怎么办呢？就用2只鸽子或两只斑鸠。那玛利亚去和约瑟去的时候带的是什么？他带的是2只鸽子或斑鸠，说明他们是一个家庭很贫苦的这样一个家庭，他不是在出生在一个很富有的这样一个家庭当中。所以从玛利亚身上我们学到什么？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当他这件事情发生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心里边的这种矛盾，这种纠结，一方面他是那么的高兴，那么的欣喜若狂，一方面他有很多不明白的事情，他外边要迎着很多很多的压力，他怎么办？他说我心尊主为大， 我信尊主为大所带出来的一个外在的一个行为是什么？就是按照神的吩咐来行事。孩子八天行割礼，就要去行割礼；30天以后要到圣殿去完成这个洁净礼，就准时到那儿去完成这个洁净的礼。这是按照神所吩咐的行事。今天怎么应用在我们身上？我们非常感谢神，圣诞节今年的感恩节，我们有9位弟兄姐妹在这里受洗归入基督的名。这就是按照神的吩咐在做事。新约的洗礼就类似于旧约的割礼。你说我相信耶稣了，我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这样去做，到教会来接受洗礼，就像那个给孩子行割礼一样，这是神所吩咐的。我们当中这么，我们这么多句，我们如果是我是信尊主为大，你当做什么？我们教会做各个方面服侍的普通的基督徒，你在家中怎么带你的孩子？怎么教育你的孩子？你在教会当中怎么服侍？我们做长老的，做执事的，在各个部门做领袖的，我们知不知道我们怎么样？当我们说我们愿意说我们信尊主为大的时候，当我们愿意说我们承认是基督徒，我们愿意成为一个耶稣基督门徒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我们每天的服侍，是不是跟我们口中所说的是一致的？好，这是我们看到玛利亚这一对夫。那第二，我们看到另外两个人，亚拿，我打成哈拿了。两个人，一个是西面，一个是亚拿。那这两个人呢，我们想说圣殿里边会有很多很多的人，对不对？那天来这边给孩子这个做洁净的，因为圣殿那是整个犹太人的一个活动的中心，可以说他们个宗教活动的中心，每天来来往往很多很多的人。那么来给孩子做这个奉献礼的不仅是他一个，那么在这个时候就这个西面就专门看见了这个人，这个玛利亚和约瑟带来这个耶稣，因为他是神所赐下的先知，他受圣灵的感动，他能够认出这个刚刚满月的这样一个婴孩，说这就是我们以色列人祖祖辈辈所盼望的这个弥赛亚。这是一件不寻常的，真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说神确实在那个时候依然在预备他的先知，在那里等候弥赛亚的到来。西面和亚拿这两个，一个是一个老人，一个是一个老的妇人这两个为什么说他老？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说年纪应该是蛮大的，我们圣经没有记载他们到底多大，但是我们从圣经来看，还从历史的传说来讲，说这个西面可能是在圣殿里一个很资格最老的一个这个祭司他一直不死，是因为说他要等着看到说神给他启示说你不会死的，直到你要看到拯救者来到，所以说他就等了很久很久，距离等多久我们不知道。而这个亚拿呢是一个妇人圣经里边反正实际上说他守寡了80多年不是80多年，是他守了80多年，你想想他应该多大了，所以他而且不离开圣殿。我看到这样对老人，对他们所这个描述的都是说他们是公义的敬虔的，他们昼夜的侍奉神，这是他们的性，他们品格，对他们的品格描写。然后在他们当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他们有一个恒久的信心，在那个时候是不容易的。我们一定要回到历史上去看这件事情，回到历史去看，我们看到当时的以色列的历史，当时我们看到在新约的时候以色列是在什么的一个历史的背景下面。我们如果懂得旧约最后一卷书是马拉基书，马拉基书是在什么的年代，是在什么样一个政治大的气候，那时候谁是世界的最强列强， 是什么时候？波斯麻袋的时候。然后呢，以色列是处在什么样一个光景下边？是在被掳以后，有一部分回归了，对不对？以色列的国家已经有了国，有自己的国家，又开始有圣殿，这都建起来了。但是呢，他们仍然是在一些几个大的列强的这个欺压下面。那以色列的国是这个地方是很有意思的。它如果我们看地图的话，这个地方真是不是什么好地方啊。就是南边这边有一个埃及，北边有这个巴比伦，有波斯，只要几个大国之间，只要他们一打仗，一定从哪儿过，一定从他们那儿经过。你那打仗军队一过的话，那干什么？沿途就要掳掠呀。所以这就是神用来教训以色列的这样一种方式，告诉你的子民，你只要你不听神的话，只要你不顺服，你这几个旁边这几个，这像狗一样的，谁过来都会咬你一口。所以整个以色列就在他们这些大国征战中，他就被在国中抛来抛去。这个波斯去打埃及的时候，从他跟头把他也把顺便就把他给打了，然后抢夺东西去打仗去。埃及去打那边的时候，也把他给打一顿，也把他也所以他是个非常非常不好的地方，又没有什么好的这个堡垒可以守住。所以在新约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中间隔了多长时间？这400年发生了什么？我们很多人不知道的。因为我们不太学习历史，我们不知道说是旧约和新约之间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发生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发生了很多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事情。首先，在这个400年经过了几次的这个帝国的迭代，希腊帝国没有提到在圣经里，对不对？但是希腊帝国亚历山大横扫整个欧洲大陆，以色列人跑得掉吗？最可恶的，我们看到历史上就是在我忘了是在希腊，因为希腊有他自己的偶拜神的，对不对？那么当这些犹太人深有反抗的时候，这些好像是应该是希腊人啊，他们就对这个犹太这些民族进行大规模的这屠杀。他们最让这个犹太人不能接受的是，因为这个你知道那个圣殿那个献祭只能是献羊，对不对？献洁净的，什么东西在他们那是不洁净的，猪是不洁净的。但是这些外邦人，这些异教徒，他们为了真正从信仰上摧毁这些犹太人，他们把一只大母猪在祭坛上把它杀了。这是让他们整个是污秽了整个的圣殿。所以犹太人在那个时候，他们真是说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他们向神祷告，他们哭求说，神啊，怎么可能这样子？但是神没有理他们。但是这些犹太人他们清楚说，按照我们的经书，就是我们现在读的旧约，旧约就是以色列人的历史，他现在按照我们的经书，按照神1000多年对我们以色列人带领说，规避不离开犹大，就是那个以色列的12个儿子之一，说杖必不离开你的两脚之间，也就是说，这个主权，这个以色列的王应该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说大卫的后裔要坐在宝座上，他的这个他所王一定要永永远远。说这都是在旧约里边神给我们应许的，神 promise 神应许给我们，怎么现在没有了？坐在王宝座的是谁？希律。希律是什么人？希律不是犹太人，更不是大卫的后裔啊。希律是以东人，以东是以扫的后裔。明年在写圣诞节的故事，圣诞节的时候，我怕我们要写一个三博士去拜耶稣，那里边很多的故事背景可以写出来的。希律在那做王，希律不应该在那做王的。所以当我看到说400年不是一短时间的，一代一代的人，一代的等候着说以色列人被拯拯救出来，以色列人被拯要脱离这个，让我们去自由的敬拜，让我们自己大卫的子孙去做王。400年没这件事没有出现，神不跟他们讲话，没有先知，你还会有信心吗？ 你还在说还在那傻傻等吗？说我在等啊，还在等啊，你还说神说话可能不算数了，神可能彻底把你遗忘记了，因为你太糟糕了。所以在那个时候就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人啊，以色列人不都是因为吃货，以色列人有很多人，他们知道说他们我们得罪神了，他们但是他们一直在想说我们怎么才能够重新得到神的喜悦，我们怎么样才能让神再去眷顾我们，因为在历史上这些是发生过的。他们像在士师记里边发现说，只要他们一得罪神，神就兴起外边来让他们处在一个外邦的这个欺压下面，那你就几十年而已，那就几十年而已，四百年。他说这件事硬惹了大祸了，所以他们就想我们怎么样才能做，所以就有不同的党出来了，有一种叫做奋锐党。什么叫奋锐党？我叫武装到革命，要想推翻这些列强对我们以色列人的压迫怎么办？我必须靠武力。所以就有一批武人就要用武力来这个对抗，有一些人就是说我们要靠守神的律法，一点然后把律法归得细细，说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一严严格格守着框框条条，守住这律法，说我们只要守住律法神就喜悦我们了。这就是那些法利赛人。有人说啊，我们要去悔改，要受洗，所以在一大群人去洗，就受洗。说为什么要受？说约翰给这个门徒施洗，那不是一件唯一的事情，但是很多人都受洗啊。我们几个形成一个社团，说我们要脱离这个败坏的世界，我们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我们怎么说？那怎么表示我们这个群体跟别人不一样呢？那我们去受洗，受洗以后我们就成为一个团体。我们要过一个好分别为圣的生活，我们需要讨神的喜悦。他们都是通过这种方式，他们也许神会回心转意，会重新再拯救我们。但是这位西面，这位神的先知，他说什么？基督才是以色列的盼望，才是唯一的拯救。所以我们在看到西面在给耶稣祝福的时候，整个啊弥赛亚的这个作为，整个把以色列的前途全都给讲清楚了。所以在那样一个困境下边，能够有这样的信心继续持守自己的信仰的，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当他有这样的信心，当他看到这个弥赛亚的时候，他说如今你可以释放你的仆人安然去世了，如释重负，我一生的使命完成了。所以我们要挑战我们的是，圣诞节过去了，这个耶稣基督给你带来什么样的盼望？我们在过去的一年当中，甚至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我们可能生活在一个非常不顺利的环境下边，我们可能有很多很多的事情缠绕着我们，我们的生活很不顺利，我们有很多的苦恼，我们内心里面的外面的各样的事情，你说我信耶稣怎么还这样子？我们去想想这些以色列四百年，那我们有没有同样的信心，在困境当中继续等候和盼望神的应许，就像这个西面和亚拿一样啊。第二，西面他说为了主的缘故，我今天看到了，我这一生我都没有白过。那在你的一生当中，你有没有一件事情，我们经常会有人说呀，只要我干什么什么事情，我这一生就一辈子就没白活。但是你说你就可以，这时候你就可以愿意去世了吗？你就离开这个世界吗？我想你不会的。但我们有没有一件事情说，这件事情我为主做成了，我的一生没有白活，我就真的可以安然的离开这个世界了。那就是你的使命，有没有？是我们需要想的。那我们看到了弥赛亚，我们看到了约瑟和玛利亚，我们看到这两个人物成为我们的榜样，他们的敬虔，他们的信心是我们的榜样。那我们接下来要看说，在整个的西面的祝福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个启示，这个耶稣基督这个婴孩究竟是什么？这是玛利亚需要知道的，因为在她怀孕的时候，天使跟她讲说，这个人将要成为神的儿子，他要成为以色列的拯救。等讲完了，那么 10个月以后，这个孩子生出来了，神要专门安排先知，告诉玛利亚，是的，神所讲的话一个句都不会落空。所以要借着西面这样一个先知，再次 confirm， 再次确认这个孩子就是神所差来的那个弥赛亚。所以西面说，当这个以色列人当中有这样一个党派、那样一个党派都在寻求怎么样才能让以色列人翻身得解放的时候，西面说，只有这个婴孩才是以色列的拯救，只有他才是。第二个。西面一个，这是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地方，因为在整个的以色列的过当中，在整个旧约的历史当中，以色列都认为神是以色列的神，神不是外邦人的神，神要拯救的是以色列国家，而不是所有的全人类。而这个西面还马上就说，他说这是关乎万民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这样的经文在旧约中很多很多的，实际上。但是那个以色列人他不看这些东西，他只看神怎么帮助他。所以在整个以色列的文化当中，弥赛亚神只是以色列自己的神，弥赛亚只是犹太人的救世主。这就是为什么当你们说他为什么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不理解，你就知道了。他说，耶稣，你把福音传给外邦人，你不再按照我们以色列人想象的那种方式去做事，我认为你就不是弥赛亚，你不是神派来的。所以他们把耶稣给钉死了。但是这个西面啊，因为他是非常熟悉旧约，他知道说这些不仅仅是犹太人的救主，他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同时又是以色列的荣耀。什么叫以色列的荣耀？以色列还有什么荣耀？什么叫荣耀？耶稣对荣耀解释得非常清楚，约翰福音第17章讲到说，耶稣在要去回在要这个受难的时候，跟父神祷告，他说：“父啊，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了你，接下来是什么？你所托付给我的，我已经完成了。”很简单的，什么叫荣耀？把神托付给你的事情在地上把它完成，这就在荣耀神。神托付给你什么了？知道吗？你有没有这样去做？有没有这样去生活？如果你这样按照神的托付去安排你人生的每一天、每一个次序、每一件事情，你就在荣耀神。什么是以色列的荣耀？神透过1000多年让以色列成为神的见证。今天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问有神没神，有神没神，你去问一下以色列人就好了，他们是神的活见证。你说你问他有没有神，他会马上你有没有爸，就这么简单。因为1000多年的历史，以色列史就是神如何引导他们的历史。你跟他说没有神，他说你怎么长大的，你爸每天把你带大的，你说你问你有没有爸，不可能这样的事情的。所以以色列人是神在世界在万民当中设立的一个国家，来见证神是一个真真实实的神。第一个，第二，以色列人拯救恩要从以色列人出来，全人类的救恩要从以色列人出来。当这个拯救，这个基督从以色列人生出来的时候，以色列就完成了神对这个国家的托付，他就荣耀了神。不管现在以色列人是不是在相信基督，神托付他的事情，这个国家完成了。一本旧约留在那里，清清楚楚的以色列历史，没有人可以否认神对他们的引导。耶稣基督从这个国家降生，成为万民的救主，这就是以色列的荣耀。接下来是一件比较困难的，就是这位基督他不仅仅是救主，他也是审判者。所以西面的人说，他是有很多人会跌倒，很多人会兴起。我们中国的我们的佛教的概念给我们一个非常坏的一个非常坏的宗教情况，我们叫信则灵，不信则灵。这种告诉你，信则灵，不信则不灵。啊，信则灵，这是中国的一个宗教告诉的。这种告诉你，不，你信则灵，不信也灵，灵在不同的地方嘛。你信得拯救是灵的，你不信被摧毁也一样灵。所以这是一个双刃剑。那么第三个，西面也告诉说，玛利亚 和他亲自说：“你的心将被刺透。”他在预言着说：“这个耶稣基督，他不会给你带来荣耀，他不会让你成为一个国母，或者不会让你成为一个太后，反而他要用他的命、生命来拯救世界。你作为一个母亲，看着自己的儿子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想我们虽然做母亲的，你一定有一个心愿，说我宁愿我替他被钉在那儿。”你的心愿被刺透，所以我们看到这是西面这样一个先知所做的。所以基督是什么？房角石，也是绊脚石，取决于你如何的面对他。你或者是被建立，或者是被跌倒，没有局外人。你说这人跟我没关系，基督跟我没关系，不可能。他是万民的拯救。每一个人都和他有关系，他扭转了历史的乾坤。你只要活在这个世上，你就和他有关系。这是圣诞节。那么，当我们明白说这是圣诞节的意思，当我们唱着金戈贝尔唱完以后，当我们看到说哦 ，Holy Night, Holy Night， 唱完这些时候，这个婴孩在你心目中留下了什么？我们是不是学到了玛利亚的顺服？玛利亚在这个时候说：“我心尊主为大，那么我就按照神的话去做。”我们是不是觉得西面的信心，在逆境当中，在毫无盼望的时候，仍然持守自己的信仰，仍然对神的应许有无畏的盼望，仍然在等候神的应许？我们如何面对这个婴孩？每个人都必须做出选择。没有例外，你或者是被兴起，或者是因他来跌倒。我们很多我们的心思意念是怎么显露出来的？当你面对基督的时候，你是羊还是狼，一下就出来了。当你面对人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是很乖乖的一只羊。当面对基督的时候，你的皮拿开，看看你里面是羊肉还是狼肉。这是我们每个人必须要面对的，这是我们要给大家提到的一个 New Year Resolution 新年励志。我们借着这样一个圣诞节过去了，但是我们希望它在我们心中要留下什么。我们要不要在我们新年励志当中，我提着这三条：第一个，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的顺服，我们的信心。那如果我们当中还有没有信主的，你必须要做这个选择。你说我今年我明年我要做出这样一个选择出来，我在他身上我是被建起来，我还是因他把我自己绊倒。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用人你像我们这样人的方式降生在这个世上，成为我们的拯救，也成为罪恶的审判者，他用铁杖来管辖这个世界。主，我们谢谢你借着圣诞节这样一个日子，让我们每年都有机会来思考这位奇妙婴孩的降生。如果盼望我们当我们思考这位婴孩降生的时候，我们每年所在我们心中要留下一些什么东西。主，你借着这样一件事情，借着这样一个我们纪念的日子来向我们说话，你来不断地提醒我们这位婴孩是谁，他在我们心中，在我们生命当中，他占掉什么样的地位。主，就求助你帮助我们，在我们一年就要过去的时候，我们为过去的一年，主你在每一个家庭当中，每一个人身上给我们的祝福，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主，我们在我们当中，我们生活在困境当中的，我们有各样需要的，我们恳求主你继续的怜悯和保守，也赐给我们耐心，赐给我们盼望，让我们等候主你自己的祝福。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继续祝福和保守我们每一个人，如同你眼中的同人。谢谢主，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